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自己非常感动啊，因为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一对夫妻呢，是有一次我到餐厅用餐，就看到一对老夫妇啊，两个人头发都白了，但是他们依然在那吃了一个烛光晚宴，好像烛光晚宴对年轻人来讲比较普通啊，但是对年长者来讲好像很不容易，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好希望说当我白头发的时候啊，我也还能够跟我的另外一半能够去做这一件事情。那所以什么样的夫妻会让我们感动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呢是大陆的邹美宇他带给我们的。他说在他眼前常出现一个挥之不去的画面，那就是一个60开外的男人低头弓着身体，完全是90度弯曲着，把一个足足有130斤重的妻子安然地背在背脊上，迈着沉重的步伐朝楼上攀登。其实这对夫妇就住在邹美宇的楼下，男的双目失明，女的半身瘫痪，他们住在二楼，每一次妻子上下楼都要靠着丈夫坚强的后背，于是两颗心变成了一颗心，妻子的眼睛变成了丈夫的眼睛。周美宇搬到这栋楼已经有3年多了，美宇去过他们的家，妻子的个性非常的开朗，张口就笑，声音爽朗而又响亮，有时候美宇在楼上都能够听到妻子爆发出来的笑声，这种笑使心里所有的开心来不及排放，一下子冲出来的笑，这种彻底的笑是让健康人听了既愉悦又惭愧的笑。美宇曾经对做妻子的说，你的笑是把开心凝聚，连同不痛快的因子一下子都喷发出来了，所以你心里很纯净。做妻子呢，听了美宇的说话之后呢，她又开心的大笑，然后点头说的确是这样子的。她说她有一个微不足道但是对她关怀备至的老公，又有一个聪明活泼健康的女儿，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苦恼的，所以他的家里就布满了开心的空气。他很勤劳，在家里的生活方式就是靠方凳下的四指轮子，他每天从卧室滑到厅间，又从厅间滑到厨房，滑着他的忙碌，也滑着他的幸福。可是奇怪的是，美宇从来没有听过做老公的开怀大笑。几次观察之后，美宇发现那是因为没有势力的心是一颗宁静的心，他表现出来的快乐就是在脸上浮出漠然的温存。他多次看到他一手拿着盲杆，另外一手握着女儿， 放学回家的小手，两个人一脸的甜蜜和满足。当妻子看到梅雨从楼上下来，忙着叫丈夫止步，于是丈夫气喘吁吁的把右半边的身子靠在墙上，这样子一方面减轻了妻子压在他身上的分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旁边的人先过。第一次相遇，梅雨真是惊呆了，丈夫的身体几乎是贴着地面，两手反向紧紧抱住妻子的双腿，而妻子的两手却轻轻地套拉着丈夫的脖子。昂头很高兴地告诉梅雨，并且对他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并请让我先下楼。虽然妻子是如此的开朗，但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情景的梅雨两腿都僵住了。他想帮他们，但是夫妻俩天衣无缝的配合让梅雨无从下手。他想安慰他们，可是妻子眉开眼笑地问他吃饭了没，轻松的神态和热情的口吻让梅雨觉得，如果他说出了同情或怜悯之类的话，他们一定会以为梅雨真是莫名其妙。梅雨一下子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聊又多么的渺小。人的强弱是用外表来衡量的吗？人的幸福是用外表来衡量的吗？其实人生真正的赢家不是老天给了你一副好牌，事实上把好牌打糟的人多的是，把一副坏牌打好并且活出真正滋味的，那才是真正的赢家。看着这一对重叠在一起无所畏惧朝上攀登的夫妇，梅雨真是感动。梅雨想，他们不仅是生活的赢家，更是爱情的赢家。安师傅，从世人的观点来看呢，这对夫妻很可怜，妻子下身半身瘫痪不能走路，她要用轮子滑来滑去，那丈夫更可怜呢，他两个眼睛看不见，当然好像他们两个斗起来刚好的感觉，
让我想到那个你侬我侬那首歌，你中有你
对每一个捏一点这样子哦。可是他们真正是成为一体，从爱情的观点来看他们真的好合拍哦。但是好像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啊，他们不是那么的美满。那但是天主好像要借着这个人来告诉我们，不能用外表来衡量好坏。可是用人的观点来看，好像又觉得他们好像失落了什么。如果两个更健康，是不是更好？所以我们究竟怎么样来做一些取舍呢？
就他这个作者里面写的哈，他认为这个生命的赢家不是拿了一副好牌，而是把那副牌打好，把一副坏牌打好，那才是一个生命的赢家哈。其实事实上，我们对于输赢的定义来讲，好像常常不能用表面来去定义它。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判断都有不同的标准。所以当我达到了那个价值判断，好像似乎我就是赢的了。因为这一对夫妻来讲，他们有外在的好像比较欠缺的部分，从起跑点来讲他们是拿了一副坏牌的，是输的，但是他们追求的生命价值他们达到了，所以他们可以活得这么开心，因为他们要了他们达到了他们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他们会被人家称羡的赢的地方，可以会被称为这个作者称为赢家的地方。所以我想为每一个人来讲，输赢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哈。那为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真正的值得我们追求，值得我们去攫取一定要拿到手的东西，大概只有永恒的生命这件事情呀。现世的所有的价值大概都是会失落的，都是短暂的， 那除非我们能够拿到一个永恒的事情，才值得整个福音要我们去追求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的价值，那个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去追求的那个绝对的赢。
那我们看啊，其实人生有很多很难消化的苦。
嗯哼。
这对夫妇呢，尽管在他们的身体上有一些残缺，尽管在世间的价值不如意，但是他们用另外一个观点来为自己的生活做诠释啊。
嗯哼。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挫折啊。
嗯哼。
那怎么样去消化这些不如意呢？这好像是个蛮难的课题。
嗯哼。我记得好像张忠谋前一阵子有写过一些文章，常常是说要人家只看一二不看八九啊。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我们常常就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八九上面。
嗯。
我们忘了去欣赏我们有那个一二非常如己意的时候，那个这么兴奋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是正常的，那个是自然的。事实上我们就很容易去忘记说那个应该是被感恩的一种恩宠了。那事实上如果我们要说如意这件事情的话，常常是要，我会觉得是要分两个面向来看，就是我们如意是如谁的意，是如自己的意吗？如果我们如自己的意的话，那个意会是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的。
嗯。
那有的人的标准定得比较高，那他常就活在失落当中。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特别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如意是如天主的意，那整个生活的价值观就会非常的不一样。意思是我们每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我们自己觉得痛苦挫折失败的那些事情，都不是负面的，都是在天主有意去安排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很美的恩宠跟功课。
嗯。
所以很多事情，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境，为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些情况，但是在天主眼里，那个是历练你，让你成长，让你能够攫取天国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些工具啊。所以为天主来讲没有意外的，为人来讲有很多的意外，有很多的不如意，但在天主来讲他是没有任何的意外，他是有意去安排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生命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天主为了爱我而为我精心设计，为我量身定做，特别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事情，我把它当成是一个爱的记号来看的话，一般来讲就不会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嗯哼。那我看到这对夫妇啊，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
嗯，
他对婚姻的观点啊会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敬重的态度。
嗯。
也就是说现在的婚姻啊好像比较没有保障。
嗯哼。
那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说，其实我觉得天主教徒很棒啊，最棒的就是你只能结一次婚，你不能离婚啊。尤其你在教堂结婚的话，经过天主的这个恩许之后呢，那你不能够离婚。但是当然这个前面的辅导工作就非常的重要啊。
嗯哼。
那神父也在堂口待过，怎么样来辅导年轻人他建立比较正确的这个婚姻观念？
我想在我们的婚姻誓词里头提到的非常清楚，就是我愿意把我这一辈子交在你手里，无论是健康疾病或是财富或是贫困，或是年老体衰，或是这个人老珠黄，我都愿意一辈子和你相知相惜，携手一直白头到老。那这个比较是符合爱的真谛的一件事情。很多如果你说年轻人的话，就是说很多年轻人把爱跟情混为一谈，情很容易是情感的情绪的，很容易是一种感觉上面的冲动。这个一见钟情啦，或者是那种比较片面的肤浅的外观的判断下的一个产物。那爱的话就变成是历久弥新的，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它特别是在痛苦的情况之下它才能够开始发挥功能的。当我的我们说患难见真情嘛，当我的相知相惜人另外一半，我愿意跟他缔结盟约的那一位，他有了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爱开始的地方。如果我们说贫贱夫妻百事恩啊，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患难当中那激发出来的那个感情，可能就不是用一般的那个情这个字可以说明的完的。 他一定有很多的牺牲奉献，我无论如何我要你好的那个层面在，所以那个比较趋近于爱，那样子的爱比较趋近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精神。
嗯，
所以那个是真正福音能够被提升到盟约这一个地位，能够被提升到被天主所祝福的这个盟约，他应该要被发挥的一个功能。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这个夫妻两个身体上都有残缺，但是故事也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聪明活泼而且健康的女儿啊。那因此呢，我们最近呢常常有一个争议啊，就是教会里面对堕胎这样的看法，也就是说两个不一定健全的人，但是事实上他们也有几率会生出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那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本身两个人有基因上的缺陷的时候呢，那就不应该在这个生育方面啊，多去琢磨，因为这样子容易让这个他的子女会有残缺。那我实在很想再度的重复一下我们教会对这个堕胎的看法跟观念。
嗯哼，为教会来说，教会认为只要一个精子跟卵子结合成的一个受精卵，从那一刻开始它就已经是一个生命实体，它就也就被天主赋予了它的生命跟灵魂，它就应该是完完全全被尊重被保护的一个个体，一个存有。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应该用就应该要尊重他是一个生命，而不应该没有权利去剥夺掉他的生命。所以为很多的譬如说现在的复制人，他们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你要研究复制人的这个领域的话，在两个星期之后就要把它给消灭掉。因为两个星期之后他就会被认定成为一个人，因为两个星期譬如说好像是因为着床的缘故啊，还是什么种种其他的理由。那为教会来讲，我们的时间会拉得比较前面，因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人，那么生命的主宰权不在人手上，在神的手上，所以我们尊重每一个生命，即使他是一个胎儿的形式，仍然是一个属于神才有的一个决定权的一个生命。
圣经上告诉我们，做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如在主内当行动的然后做丈夫的呢应该爱妻子，不要苦待他们。那做子女的呢应该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才是天主所喜悦的。是不是想一想，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们家人的相处是什么样的情形呢？符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呢？我们互相勉励，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